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印度被疫情肆虐，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每天的新增感染病例都在30万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每天还在不断的攀升，到4月29日已经突破38万，死亡人数目前超过20万。造成印度病例激增的 B.1.617 变种病毒是双重变异病毒，就是病毒不但变异，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变异混合在一起的。目前印度已经发现这个双重变异病毒又演变出了新变种 B.1.618， 这是一个三重变异病毒。印度的疫情人员说，三重变种可能更具威胁，传染性更强，而且还可能逃过任何类型的免疫屏障。印度的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即使你染病了，医院也不能收治，许多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死去。因为缺少氧气，医院的病人也在大批死亡，很多人只能到民间或者黑市上去购买氧气。在印度农村地区，那里的患者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印度最贫困的邦比哈尔邦的一位居民告诉英国电讯报，他所在的地区有5000多人口，但是那里没有保健中心，也没有任何医疗队前来救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数百人都生病了。这些案例是没有被正式记录下来的，专家们估计实际的死亡率比官方数字要高出至少20倍。现在去医院要排队，去火葬场也要排队，大量的尸体堆积在停尸房，火葬场在全天候的运转，但是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处理不过来。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一些城市不得不在街区设置了多个临时的露天火葬场，用木料搭起一个个火堆，夜以继日的集体焚烧尸体。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尸体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国际上都在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目前印度的疫情并没有被抑制住，还在直线上升，情况非常危急。如果印度的疫情得不到控制，会影响到全世界。不仅是疫情，大家知道，因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制药工厂，全球有 60% 的疫苗是在印度生产的。20% 药厂的供应也来自印度，它无法供应的话，会影响到全世界。印度第一个高峰是在去年10月份左右，那一波没有持续太久，感染的人群呢，是相对集中在人口密集度大，医疗设施非常糟糕的贫困区。但是今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扩展到条件好的富有的社区。印度最富有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美国病毒医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说，印度的情况比较明显的是，年轻人感染的情况很严重，包括5岁、10岁的。这也表明病毒是增强的。过去我们看到的病毒是找老年人或者是身体弱一点的人来作为突破的，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他说现在还不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到5月份可能达到高峰，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估计会达到50万甚至是60万。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关心疫苗对变异病毒的防护作用，很多国家的政府也把希望都寄托在疫苗上，想通过疫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在1月份的时候，在首都新德里附近200多个地区进行了血样采集，当时是采了28000多份，检测后发现大概有接近 70% 的血样都有了抗体，这让印度政府比较乐观，因为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效果。印度卫生部长在3月初公开宣布，印度的防疫成绩出色，疫情已经进入了尾声。疫情的再一次大爆发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从1月到4月相隔2-3个月的时间，疫苗的防护作用到哪里去了？林晓旭博士说，很多国家的医疗团队专家对抗体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都是，获得抗体的人体内的抗体只能维持2-3个月的时间，90%的人在两个月后体内抗体会下降70%，只留下30%左右，所以不能阻挡病毒的再次感染。 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说，目前新冠病毒有三大变种，英国变种、南非变种、印度变种。变种病毒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传播力明显增强，它削弱了人的天然免疫力，所以导致致病率、死亡率明显上升。他用英国变种举例说，医学研究发现，英国变种病毒有21个突变，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的变异，像艾滋病、肝炎病毒啊，它有一个位点、两个位点的突变，就已经让人觉得很麻烦、很头疼了。病毒的变异能力对人体的侵入能力，远远超过人类现在保护自己的能力。不管是疫苗、治疗，所有的手段远远跟不上病毒的速度，而且病毒还有免疫逃逸现象。现在各医疗机构正在研发变种的加强针，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就赶快做下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又出现新的问题。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不过呢，您听了这些也不要太悲观，因为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就有抵抗病毒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它来增强抵抗力。免疫学研究专家恒河先生讲解了这个原理，他说，疫苗的作用就是刺激身体产生免疫功能，而免疫功能是人体自带的，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的差别又很大，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打了疫苗照样会感染，而有的人没打疫苗也没事儿。免疫功能并不是说越强越好，免疫功能是越平衡越好。这个平衡是说需要反应的时候适度的反应，当病原消失或者减弱的时候，它的反应也应该消失，而不是说无限制的增强。无限制增强对身体来说也是有害的，比如现在发现的打疫苗的副作用，血栓形成，它都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它攻击自己的身体了。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由神经系统造成的肌肉萎缩，都是属于这种情况。那怎么样才能让自身的免疫系统达到平衡呢？美国神经学研究机构，它有一项研究呢，就是专门研究和尚和喇嘛打坐，发现打坐以后，它可以调节人的睡眠，而且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平衡。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情绪也直接影响人体的免疫力。人在发脾气的时候会杀伤免疫力，所以我们大家一般都有这个感受，在发了一大顿脾气之后呢，往往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那么打坐就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因为打坐通常是要求人的思绪要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去掉各种杂念，大脑在这种安静状态下自我修复的能力增强，神经损伤就容易得到改善。现代科学发现，打坐时人的正面情绪增加了，负面情绪被压下去了，每天这样规律的训练就会越来越正面有活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打坐能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坐时体内的免疫细胞、辅助性 T 细胞活性增强，数量增加，抗体产生能力提升。与此同时，干扰免疫力的基因表达下降，表达炎性蛋白的基因也下降。传统医学历来认为打坐是养生之道，而现代医学也越来越重视打坐修复身体、改善疾病的作用。新冠病毒给许多患者留下了脑神经后遗症，认知能力下降，极度疲劳，嗅觉、味觉丧失等症状。对于这些症状，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和改善的方法，而是以支持性疗法为主。我们不妨可以每天打打坐来调养自身，加速身体修复。人体的免疫力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智慧、非常了不起的系统，我们要用好这个系统。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